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关注中共活摘罪恶，四川眉山地区又有8918人举报江泽民，旧金山花园角图片展改变了华人。参加旧金山法会，欧洲西人学员坚定信师信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关注中共活摘罪恶，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在中欧第35次人权对话前夕，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米歇尔·布朗德先生和国会议员马丁·帕策尔先生于2016年10月17日特邀德国法轮大法协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以及劳改基金会的代表座谈，详细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情况。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说，器官移植背后有太多血腥。布朗德先生连任三届国会议员，他在当选议员之前就已加入国际人权协会，对人权问题尤为关注。今年5月，中共政府拒绝其访问中国，布朗德透露了其中原因。中国大使在旅行准备阶段曾多次向他施压，要求他删除其个人网页上有关中国人权的文章等，他拒绝了。此次座谈会上，布朗德表示，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联合撰写的活摘器官更新版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国器官移植业背后还有太多人不知道的血腥。国会议员说，德国应制止去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帕策尔先生表示，德国虽然在和中国做生意，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为了生意而出卖灵魂。德国议会有必要认真考虑借鉴以色列和西班牙等国的范例，从司法角度制止德国民众去中国接受来历不明的器官移植，即所谓的移植器官旅游。国会议员帕策尔还说，法轮功学员拥有自由的精神，共产党知道自己控制不了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威，才会去迫害这样一大批好人。这个世界上只有集权政府才这样迫害精神自由的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说，大批中国法轮功学员失踪。在过去的16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一本万利、拥有国际运作系统的行业。德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周雷说，他向与会的议员和多位议员助理介绍了法轮功的红传情况、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以及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原因。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功法，1992年传出。一开始，中共当局鼓励民众修炼法轮功，因为这对健康有益，也减少了国家的医疗费用负担。由于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增长飞速，很快引起了中共的不安。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受到强制洗脑和酷刑迫害，数千人被迫害致死，实际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还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失踪。专家的调查报告指出，大批失踪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供体。国际人权协会说，德国应遵从欧洲议会反活摘决议。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的两位理事会成员吴曼阳和胡伯特·科尔普表示，十年前国际人权协会就已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通报给了德国政府。中国一年进行6万到10万器官移植手术，捐献器官的人数却少得可怜，而每年2000到4000的死刑犯也无法解释大批的器官从何而来。两位理事还谈到，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国会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欧洲议会也于2013年12月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 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今年9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一项书面声明，督促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执行2013年的决议，并敦促欧盟各国公开谴责这一罪行。国际人权协会呼吁德国遵从欧洲议会的决议，效仿西班牙和以色列修改法律，有效制止德国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会谈结束后，两位议员请国会摄影师为与会者留影，并刊登在议会内部的通告上。帕策尔还将此消息发布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两位议员都表示，在大量的事实证据下，他们不怀疑活摘器官的真实性，他们会敦促德国政府做出举动，帮助制止活摘器官。德国议会也需发出更强大的声音，抵制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四川眉山地区又有8918人举报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继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四川眉山地区2476位善良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以来，即从2016年2月至9月，眉山地区又有8918名正义人士签名举报江泽民，支持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并希望早日将这个迫害好人的罪人送上审判台，还法轮大法清白，还人间正义。这些联名举报江泽民征签表均通过各种渠道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并已陆续被签收。法轮功学员在向世人讲述真相，帮世人做三退，并征签举报江泽民的过程中，很多世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用实际行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不少人一提起江泽民，都忍不住要痛骂一番。一个在商场守车的老头，听法轮功学员讲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时，他愤愤不平地说，江泽民他龟儿子没干过一件好事。一位三轮车夫在明白法轮功真相并三退后，法轮功学员问他，你敢不敢起诉江泽民？他说，我敢。学员又问，那我们联名举报他，你敢不敢？他说，我敢。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为传播，人心渐明，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正不断失去市场。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日子还会远吗？希望那些仍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听听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之言，看清形势，站在正义的一边，不要再参与迫害，为自己及家人留条后路吧。旧金山花园角图片展改变了华人。明慧记者德翔、舒慧，美国旧金山报道，2016年10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游行活动，吸引了沿途无数民众观看。游行的终点是唐人街花园角小公园，很多华人看到游行队伍表示称赞。常年坚持摆放真相图片展，改变华人。花园角广场是唐人街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这里有各种活动，如打太极拳、下棋、打牌和吹拉弹唱等，是很多老年华人喜欢聚集的地方。由于这里的华人跟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华人对法轮功的态度深受中共谎言影响。为此，一些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此练功，并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们在那里挂放图片展，内容包括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打压修炼真善忍的中国民众，以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法轮功学员的努力渐渐地改变了华人的看法。比起两年前，很多人对法轮功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林先生来美30多年了，他信佛信神，看过图片上的介绍，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好。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众生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念，人各有志，各有所好。 我支持你们继续努力，加油。朱老先生指着画展上起诉江泽民的图片说，应该起诉他，法轮功是好的，真善人好。迫害法轮功是完全错误的。有三位老先生坐在花园角中心，他们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声势浩大，很好看。欧先生一向很支持法轮功，他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十年，他说法轮功有好多人，各地来了好多人，每年都要来好几趟，很漂亮，乐团有很多人，多数是年轻人，我知道他们学历都很高，很多人支持法轮功。陈先生说，看到这么多世界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这表示法轮功做得很成功，四海归一，大家来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他说自己已经看过摆放在公园的图片展了。对于法轮功修真善忍在中国被江泽民迫害这件事，他认为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中共他们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太过分了。共产党原来就是邪恶的，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这样。和他们在一起的黄先生表示，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来自世界各地，那是一种感动。不管你对信仰怎么样看，他们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美国是尊重人权的，这是他们表达人权的一种方式，起码要尊重和尊敬。看到他们气势磅礴的游行，特别是乐队的演奏，可以说是在美国华人这种专门主题的游行中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是一种很感动的感觉。这样的场合，这样发自个人内心的虔诚的流露，这是一个很感动的感觉。黄先生说他看过九评共产党，他还表示要尊重人权，如果法轮功的真善忍也能在中国大陆重新得到认可的话，那就更好了。参加旧金山法会，欧洲西人学员坚定信师信法。明慧记者德祥、唐秀明，美国旧金山报道。2016年10月24日，参加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部分欧洲西人学员交谈了他们参加法会的感受。不少与会者谈到这次法会的交流发言稿质量很高，同修遇到问题能够向内找，修炼得很扎实，在提高心性的同时花费很多精力提高专业水平，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还有的学员也提到要学习中文，这样能够更好地向中国人讲真相。德国学员说，不等不靠，把事情做成功。来自德国的法轮功学员罗伯特·洛克目前在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他说，首先是学员不等不靠，积极思考需要什么，尽自己的能力来做能做的事，把事情做成功，这点对我来说最重要了。有一位英文大纪元的同修的交流让他印象很深，他介绍得很详细，怎样主动有效地完成工作。我过去总是很多工作开了头，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过去我已经认识到这点，今天就更明确了，要集中精力先完成一样，而不是开很多头，然后这件事让这个人来接着做，那件事让那个人来干，要自己完成任务。奥地利学员说，从法会中感到了力量。奥地利维也纳学员卡加·豪斯曼表示，法会内容丰富，每个发言的内容都很吸引人，头一次没有走神听完了每个发言，非常好。我从每个发言中都学到了东西，比方说我总是在想，我要学习中文，以便更好地跟中国人讲真相，但总感到很难，就放弃了。一位印度裔同修关于他如何学习中文给中国人讲真相的交流，让我得到很大启发。当人们真正有这种愿望时，也真的就能做到。他说，以前参加完法会总有压力感，有多少事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做好，这次我从法会中感到力量，要怎么样做得更好，感觉是不同的，能感到安静的一波波非常强的力量，这之前还从没遇到过。我要更精进，在为他人着想这个问题上要一步步做好。豪斯曼女士修炼法轮功三年了，她 他是通过看神韵演出后开始修炼的。我曾是个容易暴躁、对别人不公的人，通过修炼，我变得聪明和安详了。如果过去有人说我很安静，简直就是笑话。亲戚和朋友也感到他身上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他的先生更是如此。他表示，你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虽然他陪先生的时间少了，先生还是很支持他讲真相，给他不少帮助。豪斯曼说，尽管师父没有来，不过他的确在这里，非常美妙的感觉。他说，发言中有多位学员都在重复，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这提醒自己要信师信法，继续努力和勤奋。乌克兰学员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塔蒂阿娜是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从2001年开始修炼，那时她15岁。从修炼法轮功的父亲那儿，她听说了法轮功。塔蒂阿娜说，这次法会让她更坚信师父，坚信法，对师父定下的集体交流的修炼形式有了更深的体悟，也被新学员勇猛精进的修炼状态所激励。她说，我今天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师父能看到此刻我的心，清楚我现在的执着和人心是什么。我们乌克兰是前共产主义国家，我们也有党文化，比如争斗心等，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所以我就争取尽量参加国际法会，听其他国家学员的交流，去掉我身上的共产邪党因素。今天有几篇新学员的交流，带给我修炼如初的感觉。修炼起来非常纯，非常简单，让我回想起自己刚开始修炼的时候。艾维瓦来自以色列一个小城镇，14年前的一天晚上，看电影后，他遇到两个打着停止迫害法轮功横幅的华人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一份法轮功传单，从此走上修炼法轮功的道路。来旧金山法会之前，他在台湾短期生活，参加台湾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并初学中文。艾维瓦介绍说，在他所居住的小镇上，只有他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们还是努力用英语、用图片向中国人讲真相。我们以色列有旅游点，我们去机场，中国游客很多，可惜他们往往不懂英语。他们可以听到法轮大法音乐，看到小横幅。我希望像今天法会交流的那位同修一样，学一些基本的中文句子，然后去给中国人讲真相。艾维瓦表示，聆听法会上学员的交流很受益。他说，最关键的是向内找。作为修炼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指责环境。今天的交流让我看到别人是怎么向内找的，对我很有启发。我感受到能量和提升，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看完维火视频，同事很激动。一次，我的同事 Z 夫妻俩吵架，同事 Z 在气头上打骂她丈夫，过后她丈夫说，你去和 D 指我学法轮功吧，你看练法轮功的从来都不骂人，不打人，多好啊。 Z 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以后我得好好和你学学这个忍，骂人是不好。我在一家便利店里工作，我的同事 Z 听明白我讲的法轮大法真相后，一家人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了。我也给她的丈夫讲过真相，她很认同大法，一再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去年她有机会出国旅游，亲眼见证大法在海外红传的盛况。同事 Z 当班时，经常把八九成新的零钱留给我做真相币，每次都把收到的不同版本的真相币收藏起来。他年年都请大法真相台历，并且送给亲戚朋友。在信箱收到大法真相杂志，也会特地带给我。有时我忙得忽略了时间，他总是提醒我发正念，时间到了，该做功课了。一日，我的手机收到维火的真相视频，我转发到朋友圈和 Z 一起看。之前我给他讲过关于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 但是没有给他看过视频。Z 一边看一边说，队友，那个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怎么头发还好好的？还有那个雪碧瓶子都没有变形，汽油遇火不是要爆炸的吗？他做的样子和你不一样哦。天安门怎么一个游客都没有啊？对哦，那个女的是被打死的哟。整个过程就听他说对哦，对哦。视频看完，他很激动，这不是骗人吗？这是栽赃，这也太缺德了。我接着说，中共就是通过自焚骗局，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迫害找借口。可是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人们相信谎言，头脑中装了对大法不好的念头，这可是要命的事。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过视频，不了解自焚的真相。你敢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吗？那样会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得救度，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我还没有说完， Z 就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了，还说让儿子和圈里的朋友都来看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受骗了。看他这样做，另一朋友也发到自己朋友圈了，每一个常人的微信朋友圈少则几十，多则百人，这些人看了也会再转发，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得救度。我为他俩的善举深深的感动。后来我被非法关押时，同事们都表现很正面。我出来后去店里询问，有没有因为我的事情给店长带来麻烦。店长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来我也不怕，练法轮功怎么了？信仰自由，再说了，法轮功学员不偷不抢，不贪污不腐败，不坑蒙拐骗，不造假，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我店里多几个法轮功，我还省心了。没事，别怕，以后多注意点安全。我因被非法关押失去了工作，有段时间经济上很紧张，同事们都主动询问我需不需要钱。店长硬是塞给我2000元应急用，并说一点小事别有压力，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我们都相信你，了解你，借给你放心。现在的社会有几个人愿意借钱给别人，而且不限还款日期的，我心里很感动。他们相信我就是相信真善人，相信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的同事们之前都不敢听真相，躲着我，有的是讲了几次才三退的，可现在他们都认同大法好，都选择站在良知和正义的一边，我真为他们高兴。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出自朱子家训，就是说一个人的德性与地位不匹配时，一定会有灾祸。人的德性好比房基，名誉权力财富好比房子，当地基很浅，楼房很高时，楼房就会出现危险，发生歪斜晃动甚至倒塌。地基浅薄，大厦将倾，德位不配，灾祸将至。现实生活中，有的明星名声大噪以后就声名狼藉了，有的平民一夜暴富后接踵而至的是身染重病和人财两空，有的官员飞黄腾达几年之后就锒铛入狱，人们为之唏嘘感叹，却不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名誉财富权威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祸呢？其实当一个人的德性低而位置高时，也就是德位不配时，就像踩高跷登悬崖一样的危险。因为品德恶劣，欺压良善，最终身败名裂的官宦历朝历代比比皆是。唐朝的来俊臣以诬告起家，靠捏造罪状酷刑折磨陷害忠良而高升后，恶人自有恶人磨，经人告发后他被斩首，尸体被挖眼剥皮，内脏被掏空， 明朝的严嵩结党营私，铲除异己，大权在握时，一手遮天的操纵朝政，常常置人于死地。最后儿子被斩首，自己被削籍为民，凄惨而终。回望历史几多感慨，面对现实几多无奈。今人依然在步前人的后尘，人类好像只会在错误与悲剧中徘徊。朝代变迁，人物更替，而故事依旧。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群体以来，一些官员就紧跟中共政策，积极参与迫害，期望因此得到重用和升迁。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他们充当了江泽民迫害政策的爪牙，成为迫害干将。他们确实步步高升了，可是如今又都纷纷落马了。他们一边迫害法轮功，一边贪赃枉法。虽然他们曾经显赫一时，但是由于品德卑鄙与行为嚣张，最终还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高官参与迫害者落马，中层参与迫害者毙命，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已不是新闻，而是常态。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李福国2013年被提升为副局长，2016年5月22日47岁的李福国从白血病病发到死亡仅两个月时间。李福国从2006年当国保大队队长以来，该公安局几乎每次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福国都参与。刚刚上任副局长，就把法轮功学员李恩英绑架到石家庄劳教所。一年后，李恩英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保外就医回家仅13天就含冤离世。2012年2月25日一大早，李福国带着一帮人以修电动车为名，骗撬开修炼法轮功的商人郑祥兴的家门。一大帮警察蜂拥而上，绑架了郑祥兴，抄了家。郑祥兴被冤刑十年，投入监狱后遭残酷虐待，致头骨断裂，颅内出血。现在郑祥兴一直双目失明，思维混乱，大小便失禁，丧失了生活和行动能力。李福国凶残、狠毒、卑鄙、欺骗的冷血面目在迫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德行也给自己摆放了位置。一个残害良善的人是无福无寿的，一个人依靠趋炎附势，凭借凶残狠毒可以逞强一时，但是如果没有德行，自己就会站立不稳，从高处坠下。要知道，身居高处而能屹然不动，靠的并不是关系、心计和手段，而是品德和善行，以德立足。也许有人说，他们只是在执行政策了，这是他们的工作啊。古人讲，献医无辜，与操刀杀人无异。那么因为这些官员的执行命令，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身体残疾，这样的执行命令与操刀杀人何异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个参与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难逃正义的天网恢恢。那么在天理、在道德、在法律来看，杀人偿命、害人害己是报应轮回，也是理所当然。那么怎样才能跳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宿命轮回呢？也很简单，重德行善。古人讲，有德就有德，修德进福，厚德载物，德高望重，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续道德则福报多。仁义善良是福报的源泉，善行积德不断，福报自然延绵不绝。一个人厚道慈悲，才能承载起福禄，名誉、权力、财富都是压在身上的重负，只有德行厚重，行得正、站得住，才能承载起你的财富地位。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